我们有选择的机会，应该说这是一种幸运。但是有时候，我们有选择的机会，也是一份挑战，一份责任，一份勇气，要去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。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这位朗读者，他选择了用爱和奉献，为一群特殊的儿童撑起了一把伞，为他们挡风遮雨。他就是我们国家唯一的一所红丝带艾滋病儿童学校的校长郭小平。让我们掌声欢迎郭校长。你好，郭校长，欢迎你，欢迎欢迎欢迎，来，请坐。郭校长，因为平时在学校里也有很多的事务要忙，特别是这些孩子比较特殊，离不开他的照顾。我们请他上朗读者节目好几次他都拒绝了。
邀请了我好几次，好几次。一开始我觉得，第一，我也不善于这个阅读这方面，但是最重要的一点，我不想揭开好的那种好多伤疤。因为我这学校还是一个特殊学校，大家都知道，可能孩子们都是感染者，都是很多孩子是孤儿，大部分孩子没有母亲，所以我
怎么都就送到了您这儿来了呢？
因为我这学校是中国就这么一所，就是说专门为艾滋病感染儿童做的这么一所学校。这学校做的也很早了，董卿老师知道，13年以前就做的这所。
13年前，郭校长其实是郭院长，当时他是山西临汾第三人民医院的院长。
对，
您怎么做出了这样一个选择，让自己从郭院长变成了郭校长？
因为我当院长期间，在13年以前，也就是04年，我有一个艾滋病的病区，专门针对艾滋病感染者的病区。因为当时我没有药品，我没有抗病毒药，所以还当时的病人死的一批一批的，孩子的父亲或者母亲就在那儿去世了。去世了以后，孩子又成为我的病人。看着这些孩子，我说，哎呀，这些孩子都6、7岁了，老这么跑来跑去，在这病区里面这么折腾也不是个事儿。当时我就腾出一个病房，我隔了几张课桌，买了4个课桌，然后找了一块黑板，然后找了几本书。我说呀，孩子不能不上学。小课堂里面就是我的医护人员，下了夜班以后，给识识数、教教认认字，就是个这。
但他们特别喜欢这个小课堂。
他非常喜欢，所以说孩子们有这么个课堂以后，孩子们总算圆了孩子们一个这么种，大概就是走进课堂的
梦吧。有了一个学习的环境。
有了一个学习的环境。
您辞去院长的职务是哪一年？
我辞了好几次院长。2011年，红丝带学校正式审批了以后，有手续了以后，我当的红丝带学校校长。
这个选择难吗？因为您这个学校虽然是叫校长，可是这个学校是个那么特殊的学校。
也有很多朋友，也跟我说你这选择，说我不靠谱。我就跟他们说过一句，我说是人与人的经历不一样。因为我感觉到，我到今天为止，我觉得我的选择正确的。因为医院院长在咱们国家不缺医院院长，也不差一个学校的校长，但是我觉得红丝带学校这地方，孩子们差一个我这样的校长。
您原来做医院的院长，怎么慢慢的去转变这个身份？怎么样去跟他们交流，去教育他们？
孩子有，他们一开始不知道我是校长。我基本上学校，你看，就是这么3件事：学校饭吃好，药吃好，学上好，就这么3件事。
听说您这13年每年的春节都是和孩子们过的，不是跟家里人过的。
孩子好多是孤儿，你说大过年的，家家户户都在挂灯笼， 贴对联，放鞭炮，你说就把这几个人。把这么几个人放在那儿，我不忍心。所以说，我觉着医院既然都不差一个院长，我家里面可能也不差我这个家长，所以我就到学校去转悠去。
就是在这种特别需要家人的时候，您要陪在他们身边。
有时候好多人说你苦吗？我说不苦，并不是面对他们我不苦。你苦的多了，你就不哭了。有时候你像孩子们在宿舍，在我办公室里面，你把那食品给他发，他吃着，你那种感觉非常的好。包括今天早上我在这儿吃饭的时候，我看着我一个小女孩吃饭，我就喜欢看着她吃饭，她吃饭我心里面舒适。
您会跟他们说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做人的道理吗？因为您就像他们的爸爸一样。
我每年都要带着他们去上坟，这么多孩子，我真不知道他们的父母的坟在哪儿。所以说，我们就在一个十字路口，我们那个买点纸钱，买点东西，烧着我也念叨。我说你们的巨石老的爸和妈，你们都在天上看着，我希望你在天上。如果还有灵的话，你保佑孩子，让孩子活着，好好的吃药，将来有时间，等孩子大学毕业以后，如果孩子还来见我，我带着孩子再给你上坟去。
啊，33个孩子应该有一部分要考大学了吧？因为13年了。
今年16个考大学的，
也相处了10来年了。要是真的今年考大学离开了，你会想他们吗？
哪能不想呢？跟我跟了12年了，整整12年。我有时候现在经常想一件事，我说鸟大了总要往出飞，但是我希望你好好的飞。如果你飞不动了，有什么问题了，或者受伤了，我还在这等着你。
孩子们在离开这个学校的时候，一定和您一样，有太多的不舍，也有太多的心里话想要跟您说。要不要一起来看一看？
有啊。
我们拍了一段片子，来一起看一看。
我爸爸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们刚来的时候没有学上，经常生病，是您为我们建立了一个小课堂。
非常谢谢你，让我们在这里生活了10几年，还在这里学习，不断的成长。
将来我肯定会把您当做我的父亲一样，真的。
你一定要注意身体，就是如果你身体垮了的话，就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垮了。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为我们做的一切，我们一定会回来的。
我们害怕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，在我们在校的最后一个约伴之地，请允许我们叫你一声爸爸。
这就是您说的那种收获和一种满足吧？
对，我觉得这社会上也不差钱，好多人可能好多人也不差权力，但是我觉得能得到这种满足的也不多。
今天学校里的小的那些孩子也跟着校长来到了我们的现场，因为年纪比较小，带在您身边您觉得踏实一点。
对，
我们是不是也请孩子们上台来？
不错，不错。不过，不过，
我们还会在一起很长很长的时间，好不好？不哭了，
不哭啊！听话。
不哭了，不哭了，来把眼泪擦干。哎，不哭了
啊！不哭啊！听话，不哭，芳芳，不哭。我想以拉迪亚德·吉卜林的一首《如果》送给我33个孩子，希望他们平安幸福，将来能有一个好的生活。谢谢大家。如果周围的人毫无理性地向你发难，你仍能镇定自若，保持冷静。如果众人对你心存猜忌，你仍能自信，并认为他们的猜忌情有可原。如果你肯耐心等待，不急不躁，或者遭人诽谤却不以牙还牙，或者遭人憎恨却不以恶报恶，既不装腔作势，亦不气盛势高。如果你有梦想，而又不为梦主宰；如果你坦然面对胜利和灾难；如果你敢把取得的一切胜利为了更崇高的目标孤注一掷，面临失去决心从头再来，而绝口不提自己的损失；如果人们早已离你而去，你仍能坚守着这阵地奋力前驱；如果你能惜时入金，利用每一分钟不可追悔的光阴，那么你的修为就会如天地般的博大，并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世界。更重要的是，孩子啊，你成为了真正顶天立地之人。谢谢大家。
孩子们，来，阿姨能抱抱你们吗？
来，哭啊，
来吧。 乖孩子。
滚回去。
好孩子啊。希望你所有的梦想都能够有一天变成现实，好吗？
谢谢阿姨了吗？
不客气，谢谢你们来到我们节目当中，谢谢你们。
谢谢阿姨。
谢谢。谢谢郭校长，谢谢。其实我觉得这期节目做到这儿真的很难和大家说再见，心里有太多的感受。有人说我们这个时代不缺机会，所以也势必会让每个人面临很多的选择，那么是遵从自己的内心还是随波逐流，是直面挑战还是落荒而逃，是选择喧嚣一时的功利还是恒久平静的善良。无论如何，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做出一个在日后回想不让自己后悔的选择。感谢收看由北汽集团独家冠名播出的《朗读者》，下期再见。